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四下午，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主持了2023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的开幕式。他表示，我们在这个已经成为重要、振兴和充满活力和创新代名词的城市开会，是再适合不过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底特律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一个政策的核心。在简短的开场白里面，戴奇提到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他表示，我们在全球经济面临共同不确定性和挑战之际举行今次会议，其中包括脆弱的供应链、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日益恶化的气候危机。我们亦见到大流行病和日益增加的地缘政治紧张加剧这些挑战。但与此同时，他亦提到，我们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可以为我们人民和我们的地球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由下到上开，由中间向外扩展建设我们的经济，为我们的人民带来切实的成果。亚太经合组织成立在1989年，旨在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融合及可持续性的增长。目前该论坛有21个成员国加入，其中包括中共和美国。而开幕式当日，戴奇仲同澳洲贸易与旅游部长唐法雷尔以及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经贸谈判办公室总代表邓振中举行一场不对媒体公开的会面。除此之外，他当日亦同世贸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舒亚举行一场会谈，其中如何改革世界贸易组织，令他更好去应对当前的挑战，是会议讨论的内容之一。目前新一波由 XBB Omicron 变异株引发的疫情正在中国大陆蔓延开去。据中国工程院院士、疫情专家钟南山今个礼拜在广州的一次医学会上透露，中国第二波疫情已经由四月尾开始，并且是在预料之中。由模型显示，这一波疫情将会在六月尾达到高峰，届时每个感染人数会由4000万人次增加到6500万人次。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 引述一位现年30岁、名叫张琪的天津金融公司女雇员的讲话，大家对这一波疫情的感受好不一样。上一次大家都觉得好恐惧，但现在每个人都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不过 NBC 报道说，与中国的数据相对比，美国在新冠疫情肆虐最严重的2022年1月，每个礼拜染疫人数亦只是500多万人次。但中国和美国一样，由五月起已经停止对疫情和染疫人数作出更新，因此亦令人哋难以了解目前这一波疫情的严重程度。今年一月，拜登政府为防止中国新的毒株进入美国而采取临时行动，对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核酸检测，不过这一次做法已经是在三月份停止。 NBC 引述国务院的讲话，目前正在就中国第二波疫情和盟友及伙伴讨论对策，但是拒绝透露是否会考虑重新实施强制的入境检测要求。国务院发言人麦特米勒礼拜三对此表示，我们显然不愿意见到任何地方的人民遭受新冠疫情之苦。美国政府仍然承诺和北京当局就跨国挑战，包括全球卫生事务进行合作，还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米勒强调，国务院在更新旅行指南之前，会和美国疾控中心一起密切关注中国第二波疫情的变化和发展。拜登总统礼拜四表示，债务上限协议的谈判仍然继续，但谈判人员已经取得进展。他当日在玫瑰园提名查尔斯·布朗将军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讲话之前说，议长麦卡锡和我进行了几次富有成效的对话，我们的工作人员继续在这里开会，事实上他们已经有进展。我已经多次明确表示，我们的国债违约不是一个选择，国会领导人他亦明白这一点，他们都同意不会违约。拜登表示，现在是国会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想明确的是，我们和麦卡锡议长的谈判是关于预算而不是违约。 礼拜四上昼，麦卡锡亦在办公室外同记者讲：我哋琴晚工作到深夜，进展得好好，但仍存在一啲突出嘅问题。呢位加州共和党人喺福克斯新闻上话：我认为唔系每个人到最后都觉得高兴，因为呢个唔系呢个系统嘅运作方式。领导最大的共和党核心小组的众议员海文·克恩礼拜四就说，他相信在礼拜五下午之前就有可能达成提高债务上限的协议，谈判人员目前正研究一些更细微的问题。除此之外，众议院第二号共和党人物众议员史提夫·斯卡利斯表示，如果债务上限法案送达众议院，众议员需要三日时间看，然后才可以对他进行投票表决。而众议院议员原定在星期四离开华盛顿，进行为期一个礼拜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休会。不过斯卡利斯警告，立法者需要准备好在必要时被召回华盛顿进行投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四在华盛顿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的面对面会谈，是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两国首次在华盛顿举行的内阁级别的会谈。今次会谈被视为美中两个大国能否恢复自今年二月因中国的气球事件而中断的高层交流的一个晴雨表。美国商务部在会后发表的会谈记录中说，两人就同美中商业关系有关的问题进行坦诚和实质性的讨论，包括两国贸易和投资的总体环境以及潜在合作的领域。雷蒙多部长还对中国最近对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采取一系列行动表达关注。今年三月，美国企业尽职调查公司美思明治集团的北京办公室被中共国安搜查，五名中国员工被拘留。四月份，中国公安对美国知名管理公司贝恩咨询公司上海办事处进行突击搜查，还带走公司部分手机和电脑。五月初，中国国安对美国咨询公司海盛荣英在中国多地办事处进行突击搜查。商务部在简短的声明中说，美中两国商务部长在今次会面是保持开放沟通渠道，还负责任地管理两国关系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雷蒙多表示，他致力于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2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接触的基础上推动双边的接触。中国商务部在会后亦发表了一份简单的声明，说双方就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和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坦诚、专业、建设性的交流。中方就美对华经贸政策、半导体政策、出口管制、对外投资审查等表达重点关注。声明还说，双方同意建立沟通渠道，就具体经贸关注和合作事项保持加强交流。在同雷蒙多会谈后，王文涛5月26号在底特律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的空档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进行会面。美国国务院25号警告，研究人员发现有中共黑客团体一直暗中刺探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网络，意味着中国已具备对石油、天然气管线及铁路系统等关键设施发动网络攻击的能力。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警告，受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福特台风最近被发现攻击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可能使用同样技巧攻击世界其他地方以及基础设施以外领域。中华民国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燕伦对希望之声表示，在当今这个时代，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越来越广泛，内涵已经不止于过去的军事安全或者是外交安全。在这个背景之下，和社会连结的任何关键的环节都会衍生出安全的需求。黄燕伦表示，黑客行动所带来的危害不只是为实体军事行动进行准备，在平时带来的危害亦很巨大。他进一步分析说，我们都知道一般重要的政府单位和军事单位在通讯上多数会用实体隔离的方式， 将网络内部和外部隔开，咁黑客就好难会攞到内部嘅情报，但唔理系政府单位或者系军方，佢都冇办法避免同社会产生连结。例如话采购、金融、研发、教育、后勤呢啲都一定要依赖民间企业先至可以完成。所以对中国嚟讲，相较于攻击政府或者系军事单位，攻击民间部门攞到资料，呢个系一个成本更低嘅选择。咁好似今日肯尼亚咁样嘅一个发展中国家，佢喺信息安全呢方面嘅基础设施资源比较少，佢就好容易变成中国嘅目标。喺信息唔对称嘅情况下，中国政府佢透过咁样嘅方式长期嘅渗透攞到情报，就好有利于中国政府提前掌握呢啲发展中国家嘅动向，就可以喺双边嘅互动同交涉中攞到优势。根据三个消息来源，网络安全研究报告和路透社自己对肯尼亚政府相关的技术数据分析，中共黑客以肯尼亚政府为目标黑客攻击，还对主要部门和国家机构进行长达几年的广泛系列数字入侵。黄燕伦提醒，制定规则的权利和未来会带来的优势，特别是在新科技和专制和权威结合后，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特别巨大。因此民主自由国家阵营怎样在未来科技竞争中拿到优势尤为重要。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